六种隐蔽的情况，一是君主的权力被臣下窃取，二是君臣利益不同而臣下借助外部势力，三是臣下假托类似的事情来欺骗君主，四是利害关系出现反转，五是臣下势均力敌而内斗争权，六是敌对的国家操纵本国官员的费力。这六种情况是君主必须明察的。精益权见，权势不可以借给别人，君主失去一分权势，臣下就会把它变成百分来用，所以臣下得到权势就会力量增大，力量增大就会使朝廷内外都为他所用，朝廷内外都为他所用，君主就会被蒙蔽。这种说法的依据在于老聃关于鱼不可脱离深渊的论述，因此君主长时间谈话，身边近臣就会兜售怀中刷子来谋利，他的祸害表现在虚同劝谏尽力功，以及周侯一言不发而阉人被用狗食洗身。金二利益，君主和臣下的利益不同，所以臣下没有谁真正忠诚，因此臣下的利益确立了，君主的利益就丧失了，所以奸臣招来敌国军队以在国内消除异己，挑起外部事端来迷惑君主，只要能成就自己的私利，不顾国家的祸患。这种说法的依据在于魏国那对夫妻祈祷的故事，所以代谢议论公子出世之事，而三桓攻打鲁昭公，公叔引入齐国军队，而翟黄招来韩国军队，太宰嚭写信给大夫种，大成牛教导身不害，司马喜告诉赵王，吕仓算计秦国楚国，宋时送信给魏军，白圭教导抱歉。金三四类，类似的事情是君主处罚失误，大臣成就私利的原因，所以守门人洒水而一射被处死，济阳君假传命令而两人获罪，司马喜杀死袁谦而纪兴被杀，郑袖说新人厌恶气味而新人被割鼻，费无忌陷害妾婉而令尹杀了他，陈顼杀死张寿而洗手逃走，所以放火烧草料场而中山国公子获罪，杀死老儒而济阳君赏赐凶手。金四有反，事情发生而带来利益就由主办的人承担，带来祸害就必须反过来考察，所以明君论断时，对国家有害就考察谁从中获利，对臣下有害就考察谁与之为敌。这种说法的依据在于楚兵到来而陈顼当了相国，蜀种价格昂贵而粮仓官吏被查，所以朝夕绪逮捕卖草的人，而不息侯责备他的近臣，文公发现绕在烤肉上的头发，而穰侯请求立帝号。金五参疑，弑君立敌的局面是祸乱产生的根源，所以明君对此十分谨慎，所以晋国骊姬杀太子申生，而郑夫人用毒药，魏周瑜杀国君丸，公子根分裂东周，王子直很受宠幸而商臣果然作乱，延岁韩伟争斗而韩哀侯果然遇刺，田常看止戴欢黄喜为敌而宋君齐简公被杀。这种说法的依据在于糊涂说的两种宠爱，以及郑昭回答的还没有出生。金六废止，敌国所追求的在于混淆君主视听而使其犯错，君主如果不明察，就会让敌国操纵了官员的费力，所以文王资助费仲，而秦王担心楚国使者，李且赶走孔子而甘相阻止甘茂，所以伍子胥散布谣言而子长被任用，进献美女而虞国国国灭亡，假装遗落书信而长虹自杀，使用鸡珠而快国国君被尽灭。参疑和废置这些事情，明君在内部杜绝他们，而在外部运用他们，资助敌国中权势轻的人，辅助其中力量弱的人，这叫做妙功。在内部已经运用了参验比较的方法，在外部又进行观察探听，那么敌国的阴谋就能识破。这种说法的依据在于秦国诸儒对秦惠文君的告诫，所以相思建议袭击邺城，而魏四公赏赐县令席子。权势是君主的深潭，臣下是权势中的鱼，鱼离开深潭就不能再得到，君主失去权势给臣下就不能再收回，古人难以直说，所以借鱼来打比方。赏罚是锐利的武器，君主掌握它来制服臣下，臣下得到它来蒙蔽君主，所以君主先表现出将要赏赐谁，臣下就会兜售他来卖人情，君主先表现出将要惩罚谁，臣下就会兜售他来逞威风，所以说国家的锐利武器 不可以轻易显示给人看。晋国君担任齐国相国，与老相识长久交谈，老相识就富贵起来，赐给左右近臣怀中刷子，左右近臣就重要起来。长久交谈和赏赐怀中刷子都是小恩惠，尚且能使人富贵，何况是借助官吏的权势呢？晋厉公的时候，六卿地位尊贵，虚同常与矫劝谏说，大臣权势显赫，与君主抗衡争势，在外交结诸侯树立私党，在下扰乱国法，在上胁迫君主，这样国家不危险的从来没有过。厉公说好，于是就诛杀了三卿。虚同常与矫又劝谏说，对于犯同样罪行的人，只杀一部分而不杀尽，这会使他们怀恨在心，而给我们留下空隙。厉公说，我一天就灭掉了三卿，不忍心把他们全杀光。常与矫回答说，您不忍心杀他们，他们却会忍心杀您。厉公不听。过了三个月，其他几个卿发动叛乱，就杀了厉公，并瓜分了他的土地。周侯担任楚国相国，地位尊贵而独断专行。楚王怀疑他，就问左右近臣，左右近臣回答说，没有这回事，回答像出自同一张嘴一样。有个燕国人没有中邪，他的妻子却用狗屎给他洗身。这个燕国人的妻子与一个士人私通，丈夫很早就从外面回来，士人刚好出去。丈夫问，是什么客人？妻子说，没有客人。问左右近臣，左右近臣说没有，像出自同一张嘴。妻子说，您神志不清了。于是就用狗屎给他洗身。另一种说法，燕国人李记喜欢远出，他的妻子与一个士人私通，李记突然回来，士人还在屋里，妻子很担心。他的女仆说，让公子脱光衣服，披散头发，直接跑出门去，我们假装没看见。于是公子按照他的计策，飞快跑出门去。李记问，那是什么人？家里人都说，没有人。李记说，我见到鬼了吗？妻子说，是的。李记说，那怎么办？妻子说，拿五种牲畜的粪便来洗身。李记说，好。于是就用粪便洗身。另一种说法是用兰草汤洗身。魏国有一对夫妻祈祷时说，让我平安无事得到100捆布。丈夫说，为什么这么少呢？妻子回答说，多了你就会用它来买妾。楚王想派公子们到邻国去做官，代谢说，不可以，派公子们到邻国做官，邻国一定会器重他们。又说，公子们出去被器重，被器重就一定会成为器重他们的国家的党羽，这就是教公子们在外面结交外国，对国家不利。鲁国的孟孙、叔孙、季孙三家合力逼迫鲁昭公，于是夺取了他的国家而独揽大权。鲁国三桓逼迫昭公，昭公攻打季孙氏，孟孙氏和叔孙氏互相商量说，救不救他。叔孙氏的驾车人说，我是家臣，哪里懂得国家大事。有人问，有季孙和没有季孙对我们哪个有利？都说，没有季孙就一定没有叔孙。回答说，那么就去救他。于是从西北角冲进去，孟孙看到叔孙的旗帜也冲进来，也去救援。三桓联合一致，昭公不能取胜，于是被赶走，死在前侯。公叔担任韩国相国，而与齐国友好，公仲很受韩王器重。公叔担心韩王任用公仲为相，就促使齐、韩两国约定一起攻打魏国。公叔趁机把齐军引入韩国都城来胁迫国军，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并兑现两国的盟约。翟璜是魏王的臣子，却与韩国交好，他就召来韩军，让他们攻打魏国，然后请求替魏王讲和，以此抬高自己的地位。越王攻打吴王，吴王认错，请求顺服，越王想答应他。范蠡、戴夫种说，不可以。从前上天把越国送给吴国，吴国不接受，如今上天反过来抛弃夫差，也是天降灾祸。把吴国送给越国，我们拜两拜接受他，不能答应。太宰匹送信给戴夫种说，狡猾的兔子捕尽了，好的猎狗就会被煮了吃，敌国灭亡了，谋臣就会被杀死。大夫为什么不放过吴国，而使越国成为祸患呢？大夫种收到信读了，叹息说，杀了我，越国和吴国命运相同。大成牛从赵国对韩国的申不害说， 用韩国使我在赵国受重视，请用赵国使您在韩国受重视，这样您就有两个韩国，我有两个赵国。司马喜是中山国君的臣子，却与赵国交好，曾经把中山国的机密暗中告诉赵王。吕仓是魏王的臣子，却与秦国、楚国交好，他暗中怂恿秦国、楚国攻打魏国，然后请求替魏国讲和，以此抬高自己的地位。宋时是魏国将领，魏军是楚国将领，两国交战，两人都是将领。宋时送信给魏军说，两支军队相当，两面军旗相望，只希望不要打一仗，打起来必然不能两存，这是两国君主的事情，与你我没有私人怨恨，善战的人会互相避开。白圭在魏国任相，鲍潜在韩国任相。白圭对鲍潜说，您用韩国帮助我在魏国，我用魏国帮助您在韩国，这样我能长期在魏国掌权，您能长期在韩国掌权。齐国中大夫中有个叫仪射的，陪齐王饮酒，喝得大醉出来，靠在走廊门上。守门人被处以月刑的人请求说，您难道不想赏给我一点剩余的酒吗？仪射斥责说，滚开，受过刑的残废人怎么敢向长辈讨酒喝。月刑人退走了。等仪射离开后，月刑人就往走廊门下的水沟里倒水，像撒尿的样子。第二天齐王出来责问，谁在这里撒尿？月刑人回答说，我没看见，不过昨天中大夫仪射曾在这里站过。齐王于是处罚仪射，并将他杀死。魏王有两个臣子与济阳君不和，济阳君就假传王命，让人商议攻打自己。魏王派人问济阳君说，你和谁有仇？回答说，不敢有仇，不过曾经与两个人不和，但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。魏王问左右，左右说，确实是这样。魏王就杀了那两个人。季辛和袁谦互相怨恨，司马喜新竟与季辛交恶，就暗中派人杀了袁谦。中山国国君认为是季辛杀的，就杀了他。楚王有个爱妾叫郑秀，楚王兴得到一个美女，郑秀就教他说，大王非常喜欢人掩住嘴巴，如果接近大王一定要掩住嘴。美女进去拜见，靠近大王时就掩住嘴。楚王问起原因，郑秀说，他本来就说过厌恶大王的气味。等到楚王和郑秀、美女三人一起坐时，郑秀事先告诫侍从说，大王如果有什么话一定要立即听从。美女上前靠大王很近，多次掩嘴。楚王勃然大怒说，割掉他的鼻子。侍从于是拔刀割了美女的鼻子。另一种说法，魏王送给楚王一个美女，楚王非常喜欢。夫人郑秀知道楚王喜欢宠爱他，也装作喜欢宠爱他，比楚王还厉害，衣服完好都挑他想要的给。楚王说，夫人知道我喜欢新人，他喜欢新人比我还厉害，这真是孝子供养父母，忠臣侍奉君主的态度。夫人知道楚王不认为自己是嫉妒，就对新人说，大王非常喜欢你，却讨厌你的鼻子，你见大王时常掩住鼻子，那么大王就会长期宠幸你。于是新人听从他的话，每次见楚王常掩鼻子。楚王对夫人说，新人见我常掩鼻子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不知道。楚王再三追问，回答说，刚才他曾说讨厌闻大王的气味。楚王大怒说，割掉他的鼻子。夫人事先告诫侍从说，大王如果有什么话一定要听从命令。侍从于是拔刀割了美人的鼻子。费无极是楚国令尹的亲信，妾婉心竟侍奉令尹，令尹非常喜爱他。费无极于是对令尹说，您那么喜欢妾婉，为什么不到他家里喝一次酒呢？令尹说，好。于是让妾婉在家里设宴。费无极教妾婉说，令尹非常傲慢而喜好兵器，你一定要小心恭敬，先赶快把兵器陈列在厅堂下和门庭里。妾婉照做了。令尹去后大吃一惊，说，这是干什么？费无极说，您危险了，快离开，事情还不可预知。令尹大怒，发兵征讨妾婉，并杀了他。西首与张寿有仇，陈顼新进加入，与西首不和，就暗中派人杀了张寿。魏王认为是西首干的，就杀了他。中山国有一个地位低贱的公子，马很瘦，车很破旧，身边有人与公子私交不好，就为这事向中山君请求说，公子很贫困， 马很瘦，大王为什么不增加他的马料？中山君不答应，这个人就暗中让人在夜里放火烧了草料棚。中山君认为这是第一件公子干的，就杀了他。魏国有一个老儒生与济阳君不和，有个客人与老儒生有私怨，就攻击老儒生并杀了他，以此向济阳君讨好，说我因为他与您不和，所以为您杀了他。济阳君于是不调查就赏赐了他。另一种说法，济阳君有一个年轻的仆人不受赏识，想进入被主人宠爱的行列，齐国派老儒生在马骊山采药，济阳君的年轻仆人想以此建功，进去见济阳君说齐国派老儒生在马骊山采药，名义上是采药，实际上是刺探您的国家，您杀了他就会使您因此被齐国追究，请允许我去刺杀他。济阳君说可以，于是第二天在城北找到了他并刺杀了他。济阳君回来后更加亲近这个仆人。陈胥是魏王的臣子，与楚王交好，就让楚国攻打魏国。楚国攻打魏国，陈胥就请求替魏王去和解，于是借助楚国的势力做了魏国的相国。韩昭侯的时候，蜀种曾经很贵，昭侯派人检查粮仓，官吏果然偷窃了大量蜀种并卖掉了。昭奚胥在楚国执政时，有人烧了粮仓和地窖，却不知道是谁干的。昭奚胥让官吏抓住卖草的人审问，果然是他烧的。昭奚侯的时候，厨子盛上食物，羹汤里有生干。昭侯召来厨子的副手责问说，你为什么把生干放在我的羹汤里？副厨子叩头服罪说，我私下想除掉主管厨子。另一种说法，西侯洗澡，热水里有石子。西侯说，如果免去主管洗浴的官职，那么有接替他的人吗？左右回答说，有。西侯说，召他来。责问他说，为什么把石子放在热水里？他回答说，主管洗浴的被免职，我就能代替他，所以把石子放在热水里。晋文公的时候，主管膳食的厨子盛上烤肉，上面缠着头发。文公召来厨子责问说，你想让我噎着吗？为什么用头发缠着烤肉？厨子叩头两次下拜请罪，说我有三条死罪，拿来磨刀石磨刀，刀锋利得像干将，切肉肉断而头发不断，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。拿锥子穿肉块却看不到头发，这是我的第二条罪状。捧着炽热的炉炭，肉烤得通红，肉熟了而头发不焦，这是我的第三条罪状。殿下难道有憎恨我的人吗？文公说好。于是召来殿下的人责问，果然如此，就杀了他。另一种说法，晋平公设宴招待客人，年轻的仆人送上烤肉而头发缠在上面，平公催促杀掉烤肉的人，不得违反命令。烤肉的人呼天喊地说，哎，我有三条罪状，死了还不自知吗？平公说，怎么说？他回答说，我的刀锋利，风一吹骨头就断，而头发不断，这是我的意思。用桑木炭火烤，肉红白分明而头发不焦，这是我的二死。烤肉熟了，又眯着眼仔细看，头发缠在烤肉上而眼睛没看见，这是我的三死。想来殿下大概有暗中憎恨我的人吧，杀我不是太早了吗？然后在秦国做相国，而齐国强大，然后想立秦称为帝，而齐国不听从，于是请求立齐称为东帝，但没有成功。晋献公的时候，骊姬得宠，地位与后期相当，而想用自己的儿子奚齐取代太子申生，于是在献公面前陷害申生并杀了他，于是立奚齐为太子。郑君已经立了太子，而有一个宠爱的美女想让他儿子做继承人，夫人害怕，于是用毒药谋杀了郑君。魏国的周瑜在魏国权势很大，地位与国君相当，群臣百姓都畏惧他的权势。周瑜果然杀了他的国君并夺取了政权。公子朝是周朝的太子，弟弟公子根很得国君宠爱。国君死后，于是凭借东周叛乱分裂成两个国家。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，后来又想要立公子职，商臣作乱，于是进宫并杀了成王。另一种说法，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，后来又想要立公子职，商臣听说了没有弄清楚，于是问他的师父潘崇说，怎么弄清楚这件事呢？潘崇说，设宴招待姜米而不要尊敬他。太子听从了，姜米说， 哼，奴才，难怪君王想废掉你而立职。商臣说，确实了。潘崇说，你能侍奉他吗？回答说，不能。能去做他的诸侯吗？回答说，不能。能干大事吗？回答说，能。于是率领宿营的士兵进攻成王。成王请求吃了熊掌后再死，不被允许，于是自杀了。韩馈在韩安侯那里做相国，严遂在国君那里很受重用，两人非常互相仇恨。严遂于是派人在朝廷上刺杀韩馈，韩馈跑到国君身边抱住他，刺客于是刺杀了韩馈，并且连带刺中了哀侯。田横在齐国做相国，看只在齐简公那里很受重用，两人互相憎恨而想互相杀害。田横于是施行私会以夺取齐国，终于杀了简公，并夺取了他的政权。戴欢做了宋国的太宰，黄喜在宋军那里很受重用，两人争权而互相陷害。黄喜于是杀了宋军，并夺取了政权。胡涂说，国君宠爱宫内妃嫔则太子危险，宠爱朝中大臣则相国危险。郑君问郑昭说，太子怎么样？回答说，太子还没有出生。郑君说，太子已经立了，却说未出生，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太子虽然立了，然而君王好色不止，所宠爱的妃子有了儿子，君王一定会喜爱他，喜爱他就一定想让他做继承人，我所以说太子未出生。文王资助费仲而让他到纣王身边活动，让他劝谏纣王而扰乱他的心思。楚王派人出使秦国，秦王非常礼遇他。楚王说，敌对国家有贤人是国家的忧患。现在楚王的使者很贤能，我担忧这件事。群臣劝谏说，凭大王的贤圣和国家的雄厚财力，如果贪图楚王的贤人，大王为什么不深入了解他而暗中拉拢他？楚国认为他被外人所用，就一定会杀他。孔子在鲁国执政，路上有东西掉在地上没人捡，齐景公为此忧虑。李且对景公说，除掉孔子就像吹根毫毛一样容易，您为什么不拿高官厚禄迎接他，送女乐给哀公，使他心中荣耀骄纵？哀公刚喜欢上女乐，一定会懈怠政事，孔子一定会劝谏，劝谏就一定会轻易被鲁国疏远。景公说，好。于是让李且把16个女乐送给哀公，哀公喜爱他们，果然懈怠了政事。孔子劝谏不听，就离开鲁国去了楚国。楚王对干相说，我想用楚国扶持甘茂，而让他做秦国的相国，可以吗？干相回答说，不可以。楚王说，为什么？干相说，甘茂年轻时侍奉石举先生，石举是上蔡的看门人，大的方面不侍奉国君，小的方面不治家，以苛刻闻名天下。甘茂侍奉他，顺从恭敬。惠王的英明，张仪的辩才，甘茂侍奉他们，担任过10个官职而免于罪过，这说明甘茂很贤能。楚王说，让敌国担任相国的人贤能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甘相说，从前大王派少华去越国，5年后能灭亡越国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越国混乱而楚国安定。过去知道在越国用这个方法，如今却忘了用在秦国，不是太快忘记了吗？楚王说，那么对此怎么办呢？甘相回答说，不如相国立共立。楚王说，共立可以做相国，为什么呢？甘相回答说，共立从小被宠爱，长大后做贵卿，穿着大王的衣服，口含杜若，手握玉环，在朝廷上听政，而且有利于扰乱秦国。吴国攻打楚国，伍子胥让人在楚国宣扬说，如果子期被任用，我们将攻打他，如果子长被任用，我们将撤离。楚国人听了，于是任用子长而罢免了子期，吴国人攻击他们，于是战胜了楚国。晋献公攻打虞国和虢国，于是赠送虞军屈产产的良马，垂棘产的玉璧，16个女乐，用来使他心意荣华而扰乱他的政事。书相陷害长虹，写了一封信给长虹，对书相说，你替我告诉晋军，和他约定的时间，时机到了，为什么不赶快带兵来？于是假装把信丢在周军的朝堂上而急忙离开。周军认为长虹出卖周国，于是诛杀了长虹。郑桓公将要偷袭快国，先询问快国的豪杰良臣，便至果敢之事，全都记下他们的姓名，选择快国的良田贿赂他们， 写下官爵的名称，于是设立坛场，在城门外埋下这些东西，用鸡和猪的血祭祀，像是盟誓的样子。快军认为内部有祸难，而杀光了所有的良臣。桓公偷袭快国，于是夺取了他。秦国的一个侏儒与楚王关系好，而又暗中与楚王左右的人交好，在内受到惠文君的重视。楚国正好有谋划，侏儒常常先听说而告诉惠文君，叶令相思暗中与赵王左右的人交好，赵王谋划偷袭叶地，相思常常立即听说而先告诉魏王，魏王防备了，赵军就总是撤回。魏四军的时候，有人潜伏在县令左右，县令掀开褥子，而席子很破，四公派人去送给他席子，说我听说你最近掀开褥子而席子很破，赐给你席子。县令非常吃惊，认为国君像神一样。